第二章，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在饥饿的人中，在赤身露体的人中，在无家可归的人中，在寂寞的人中，在没有人要的人中，在没有人爱的人中，在麻风病人中，在酗酒的人中，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我们必须在爱之中成长，为此我们必须不停地去爱，去给予，直到成伤。德兰木木的演讲词。我就叫德兰吧。1928年11月29日，公沙终于到达了此次旅行的终点。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附近的劳莱德修女会总会，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侍奉基督生涯的开始。都柏林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位于风景如画的爱尔兰东海岸，人口大约是斯科普里城的三倍。在离都柏林不远的拉斯法曼，有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城堡，这座城堡至今看起来依然庄严肃穆，令人迷恋。这就是劳莱德修道院的所在地。劳莱德修女会创建于17世纪初，是一个叫华玛丽的英国姑娘创建的，所以这个崭新的宗教团体最初也被一些人称为英国姑娘。华玛丽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古老贵族家族，是一个思想新锐、意志顽强、胆略过人的女子。英国姑娘的宗旨是为青少年中的不幸者服务，尤其是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女孩服务，为他们开办日间学校。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没有男人带领和参与的纯女性团体，要得到教会和社会的认可是很难很难的。而华玛丽那种充满活力的特立独行的工作作风，又使许多人对他们产生怀疑和猜忌，甚至一些高层神职人员也给教皇写信投诉他们。教皇的使者也说，这种没有男人带领的活动在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里是极其危险的。即使那些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人也对他们表现出了普遍的担忧和不信任。有一个当时很有名的耶稣会教师就说，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他们毕竟是女人呀。但华玛丽非常倔强，什么样的怀疑和诽谤都不能使她放弃信念。因此劳莱德修女会的创建史就像一部哀怨的戏剧，充满眼泪和悲叹。但时代发展到20世纪初的时候，事情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本质的变化。1909年，罗马教廷终于解除了对这个修会的禁令，并公开承认了华玛丽的创始人身份。1928年11月29日，18岁的公沙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劳莱德修道院的大门，穿上了他向往已久的黑白两色的修女服。初来乍到的公沙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团体，事实也是如此。华玛丽在创会之初就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了因人施教、寓教于乐、反对墨守成规的教育理论，而且他们的传教工作极负盛名，尤其是在印度。公沙首先要接受语言方面的培训，就是学习英语。虽然他能说流利的阿尔巴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和萨尔维亚语， 但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若要去印度工作，就必须学习英语。在同辈姊妹眼中，这位新来的阿尔巴尼亚姑娘有些害羞，而且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宫沙一句英语都听不懂。但宫沙很聪明，也很勤奋，她学得很快，不久就通过了考试。多年后，在德兰木木的仁爱事业遍及全世界的时候，有一个都柏林修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值得注意的是，她是正常的。这就算是当时对宫沙的最佳赞许了。时间过得很快，六个月后，宫沙还没来得及完全适应劳莱德修道院的生活，就被派往印度的大吉岭分院去出学。在天主教的修会里，一个修女一般要经过被修、忘会、初学、出院和复院等受训过程。大吉岭位于海拔2000米高的喜马拉雅山脚下，是一个度假和疗养的圣地。当宫沙在这个宁静的雪山幽谷里开始神圣的修道生活时，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人和孟加拉的贵族们常常为了避暑和避障来到这里，在山下绿树掩映的豪华别墅里享受英国贵族式的休闲生活。在大吉岭的幽谷里还有一条通往中国西藏的商道，所以印度的商人们也常常会来这里做商务旅行。就要走了，这是宫沙后半生旅程的开端。院长和修女们聚集在教堂里为宫沙的言行祈祷。宫沙静静地跪在祭台前接受院长的祝福。院长说，你就要去印度的大吉岭初学了，为了表示与过去的生活决裂，你要取个新的名字。宫沙，你想取个什么新名字呢？宫沙立刻想起了圣女小德兰。小德兰是传教士的主保圣女，也是宫沙准备一生效仿的榜样。宫沙想，既然我渴望成为一名传教士，更渴望像小圣女那样用毕生的努力活出我主的圣爱，那么我就叫德兰吧。没错，我就要叫德兰。于是宫沙抬起头对院长说，德兰，我就叫德兰。院长微笑着无限慈爱地说，很好，就取这个名字吧，从今以后你就是德兰修女了。宫沙选择了圣女德兰的名字，也就意味着她选择了德兰作为她一生的精神导师。小德兰，我的天职就是爱。对于深刻影响了德兰木木的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圣女小德兰。小德兰是法国领袖加尔默罗圣议会的隐修修女。1873年1月2日，小德兰诞生在一个异常虔敬的天主教家庭里，父母结婚前都曾有志于进入修道院，但未能如愿。小德兰是父母最小的女儿，她有四个姐姐。这对信仰虔诚的父母把五个女儿都献给了基督。大姐玛丽、二姐宝琳、四姐赛琳都是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只有三姐莱奥尼在凡城往建会修道。小德兰从小就非常虔诚，当他九岁时，二姐宝琳，小德兰称她为小母亲和双层的慈母。 阿杰宝林蒙召进入加尔穆罗修院。那时圣召就开始在小德兰幼小的心灵里萌芽了。14岁时，小德兰随父亲前往罗马朝圣，在觐见教皇梁十三世时，小德兰大胆地向教皇提出了一个非凡的请求，即准许他15岁加入修会。尽管教皇当时并没有明确地应允他，而教会是拒绝他在21岁之前加入任何修会的，但小德兰还是在15岁时就加入了圣母圣衣会。加入修会后，小德兰给自己取名叫婴孩耶稣德兰，他原来的名字为马尔定玛丽方济各德兰。在这座小小的修道院里，小德兰作为一个专为教士和传教士祈祷的隐修修女，仅仅生活了短短的9年。1897年9月30日，小德兰因病去世，年仅24岁。不可思议的是，生前默默无闻的小德兰，死后却轰动了全世界。在他离世28年后，即1925年5月，罗马教廷隆重地宣布他为圣徒。在此之前，教廷收到了20多万份请求封他为圣徒的申请。2年后，又钦定他为普世传道主保，法国更把他作为法兰西的第二保护者，与圣女贞德齐名。他还被称为原子核时代的光明，当代最伟大的圣女，当代最伟大的伴灵神医，安慰天使，爱德圣师，更多的人亲切地叫他圣女小德兰。1997年，在他去世100周年之际，罗马教廷又将他列入4大女圣师之列，并尊封他为最伟大的神修家之一，认为他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神修革命。教皇约翰保禄二世甚至希望将他的父母也追认为圣人。小德兰活着时谦卑地称自己为耶稣的小花。这朵耶稣的小花生前平凡，死后却赢得了狂飙似的光荣。这个奥秘我们可以在一本薄薄的小书里看到。这本名为《灵心小史》，也译成《一朵小白花》和《回忆录》的自传，是小德兰身患重病后应院长即小德兰的二姐宝琳之命写的。这是当时加尔穆罗修会的一个惯例，即修会里的修女去世后，修会要把修女的生平和言行印成书面材料，赠送给其他的姊妹修会。当初院长要小德兰写这本灵心时，就是为了派这个用场。在小德兰去世1年后，即1898年9月30日，这本自传终于出版了。第一版印了2000册，立即销售一空，接着又很快再版。不久，其他语言的译本也出现了，于是《灵心小史》开始流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灵心小史》在全世界已译成60多种文字，读者无计其数。甚至在出版一个世纪后，这本小书的销售量仍然在各地的宗教书籍排行榜上高居首位。这个结果是修女们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本在病床上写成的小书，这本写在笔记本里的小书，竟然会感动所有的修女和修士，进而深深地感动每一个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并使每一个阅读者都能从他隽永清纯的文字里切实感受到上主的慈爱与伟大，更切实地感受到他小德兰虽然只是一朵无名小花， 却仍然美丽地开放在上主的仁慈里。教会甚至认为，小德兰的这本罪述开辟了一条启迪世人的神恩小道，即在灵性方面做一个小小的婴孩，把自己完全的、彻底的交托给上主，一心倚靠上主。在追求灵性生活的人们看来，这条婴孩之道无疑是一条现代的灵修心境。